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我想我不再重复了。我们一般的感恩呢，都是如果神祝福我，保守我平安，保守我顺利，保守我健康，保守我心想事成，我们才会感恩。假如我今天面对了试炼，面对了攻击，面对了批评，面对了羞辱，面对了坎坷的环境，面对了恶者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同样心里发出颂赞和感恩？这个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学习和操练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所听到的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感恩节的见证，往往都是 me-centered 感恩，而不是 God-centered 感恩。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，耶稣基督他的感谢完全是 God-centered 感谢。在什么样的环境呢？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1章25节到30节这一段，我想需要从他的上文来看，你我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他感恩的。如果你有圣经好不好，请我们打开，或是 PowerPoint 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们把整个马太福音11章帮我们打出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了。先请注意25节，可不可以放大一点？有两个字，其实希腊文是一个字，很重要的。25节。好，请注意那时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是整个马太福音11章的 key word， 而且是一个 turning point。那时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时到底这个字，希腊文是一个字，它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天地的主是对父神的赞美，我感谢你是对父神的感恩。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而且你注意啊，耶稣说，因为这些事情对于聪明通达人，你就向他们隐藏，但是对于婴孩，你就显出来。然后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你请注意哈，耶稣是什么时候会讲这句话？那时是最重要的关键字。那现在我们回到第一节，11章的第一节，可不可以弄到一节？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整个从头到尾读一遍，但是我想呢，我就怎么讲呢？就是把大意说给各位听，我想就可以了。如果在11章这一段的经节，这边的灯可不可以亮一点？麻烦一下。这边的灯如果可以亮一点的，麻烦谢谢哈。好，谢谢哦，亮一点这边。在第二节跟第三节，请注意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：“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请注意。这个时候施洗约翰他被希律王关起来了，他在监狱里面。希律王他在这个时候，不是希律王，就是施洗约翰，他是为耶稣铺路的，看到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然后说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个在我以后要来的，他比我更大，我就是替他提鞋子我都不配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 他要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。施洗约翰他又讲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施洗约翰是这么清楚耶稣的，这么认识耶稣的，他为耶稣做见证，他也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就看见这是弥赛亚，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。从肉身的角度来讲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，他应该很认识耶稣的。可是当他被希律王关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怀疑了，因为耶稣没有用神迹来救他，就像耶稣用神迹打开监狱救了彼得，但是耶稣并没有用神迹来救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心开始有一些怀疑了，然后他就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。主注意哈，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意思就是，你真的是那位弥赛亚吗？如果你真的是那位弥赛亚，你应该可以来救我呀。还是可能你不是那个弥赛亚，可能比弥赛亚是另外一个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是耶稣，我心里何等的伤啊！我们这么亲的人，我们彼此这么认识，你又是替我做开路先锋的，怎么你这个时候反而怀疑我了？你注意，注意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，耶稣告诉约翰的两个门徒，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要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等等。好，耶稣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按照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。很多的时候啊，耶稣不一定需要把很清楚的答案直接给施洗约翰，不需要。就像大家记不记得约伯，当他原来是很富有的，很富裕的家庭，美满幸福，突然之间他的财产没了，儿女都死掉了，连他身上长的都是，全身是病，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这个皮肤的伤，他到了这种地步，约伯完全不知道在灵界里面神跟魔鬼之间的对话，神并没有直接给约伯答案，就像耶稣没有直接告诉施洗约翰两个门徒给他们答案，没有。耶稣反而用好像是回答又好像不是回答的方式，让施洗约翰自己去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的心何等的伤呢？好，你如果再往下看，结果耶稣，我就长话短说了哈，耶稣不但没有责备施洗约翰，耶稣也没有怪罪施洗约翰，反而耶稣替施洗约翰夸赞他，夸赞他的劳苦，夸赞他的忠心。虽然他知道施洗约翰有软弱，但是他却赞美夸赞施洗约翰。他怎么说呢？耶稣是第七节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的什么呢？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是在王宫里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他是指施洗约翰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，就是施洗约翰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这一段经节我今天不能再解释了哈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人就得着了。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书所预言的，到约翰为止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以利亚就是指施洗约翰，因为施洗约翰吃蝗虫掩蜜，穿着骆驼皮衣服，所以这个以利亚也是这样。然后耶稣说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时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，注意17节18节17、18节19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念，预备来。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总说他是被鬼附着；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主以智慧为事。你注意，耶稣碰到第一个令他伤心灰心的是施洗约翰怀疑他，耶稣第二个遇到使他应该打退堂鼓伤心的是什么呢？他向当地的人吹笛，他们不跳舞；向他们举哀，他们不捶胸。约翰来又吃又不，约翰来不吃不喝，然后人家说他是被鬼附的。我呢，耶稣又吃又喝，结果呢，人家骂我是贪食好酒的，然后说我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耶稣他被冤枉，他被诬赖，他被攻击，他被羞辱，他被批评。你想，耶稣如果换了我，我一定老梁不是老梁不干，是老子不干了，打退堂鼓。好，再看下面20节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是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；伯赛大呀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加百隆啊，我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再下来，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受的还容易呢。那时注意注意25节，那时耶稣第三个挫折，就是他向那些人，向那两个城的人传福音，没有果效，没有人听，大家拒绝他，大家心完全闭住，眼睛闭住，耳朵闭住，完全不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。耶稣遇到这三个挫折，可是当耶稣在遇到这三个挫折的时候，耶稣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最亲的表哥竟然怀疑他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刻，25节，我们把头两个字一起来大声的说一遍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然后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注意好，其他就是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了解，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是什么呢？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父神绝对许可我们，如果连耶稣都免不了，你我也必然免不了。我们会被拒绝，我们会被人诬告，我们会被别人批评，我们会被别人这个羞辱，这是必然的，这个就是十字架。神是借着这种十字架的方式来炼净我们的生命，来修剪我们四四方方的棱角，使我们的生命中的杂质越来越被除去。而神也借着这些环境的坎坷和艰难，不但塑造我们，也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如果不是这些艰难的环境，我们永远不会认识我们自己。 我们也不会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会突破。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会要神，我们觉得我自己就很伟大，我自己就很好，对不对？耶稣在这个时候，那时耶稣他的反应不是气馁，不是咒骂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抱怨，不是忧愁，不是退却，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，这是非常有力的见证，这是非常潇洒的胸襟，这是非常宽大的心胸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你请注意一件事情，当耶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也就是说父神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某些人是不会得救的，父神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某些人是要得救的。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保罗说，谁敢说神不公平？耶稣早就知道父神的旨意，而且是父神的美意。当耶稣去传福音，被拒绝，被人羞辱，被人抵挡，被人抗拒的时候，耶稣一点都没有气馁，因为耶稣早就知道父神在创世之前，他已经预定美善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我们谁不感谢神？如果不是神预定在创世前救赎我们，我们今天谁有资格坐在这里？如果不是父神的恩典，我李君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，没有，全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五章第十节，他三次强调，都是神的恩，都是神的恩，都是神的恩。耶稣在他遇到坎坷艰难挫折，耶稣不但没有任何的抱怨，耶稣反而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的一个概念在里头，但是我想基本一个观念就是，耶稣遇到这么多的挫折，耶稣唯一的反应是天地的主，赞美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主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请问耶稣伤不伤心呢？其实他当然伤。耶稣看见他的表哥，而且是替他铺路的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抓在监牢里面，我请问耶稣难不难过？当然难过，耶稣当然伤心。可是父神的旨意并没有要耶稣去救，用超自然的方式去救施洗约翰，没有。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和带领都不同，都不同。我举个例，现在高牧师得了癌症，我李军没有得癌症，是不是我比高牧师爱主属灵呢？所以神祝福我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高牧师比李牧师还更爱主。假如今天换过来，是我得癌症，不是高牧师得癌症，我会不会说，主啊，你怎么如此对我不公平呢？ 怎么对高牧师他这么健壮如牛，而我却得了癌症呢？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基督徒，真正属基督的，你绝对不会这样想。施洗约翰当他被希律王关在监牢的时候，他差派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。我们来读这一节很重要，我们一起看第二节跟第三节，再麻烦弄回第二节跟第三节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，预备来。当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开始怀疑了。你注意哈，这两节经节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问耶稣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。你注意，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等候别人？你跟我的对焦关系出问题了。第二，主啊，是你吗？还是我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今天我顷刻之间我的股市、我的股票整个跌惨了，全部没了，我是没有买股票，我只是比喻，我今天顷刻之间我的最亲爱的家人出了车祸身亡了，这个时候你在这位神的面前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你是不是仍然可以发出感恩和颂赞？过去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实，那些神所爱的儿女们，他们的信心坚强，他们知道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绝没有 accident，全部是 incident。 I truly believe this， 我绝对相信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周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绝没有 accident，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，凡事连我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没有父神的许可都不可能，那何况是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呢？关键是你对这位神的认识多少，你跟这位神你我之间的对焦的关系在哪里。当约翰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位原来为耶稣铺路的这位施洗约翰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？你想耶稣何等的伤呢？施洗约翰想必我过去我所见证、我所传扬的、我所宣告的、我所等候的这一位，哎，到底有没有搞错呀？会不会我弄错了？我白白宣告了，我白白等候了，我白白侍奉了，是这样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注意一件事，不管你过去如何忠心的侍奉主、爱主，当你一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你就怀疑到底这位神是不是爱你，或者说你可能怀疑到底你过去所忠心侍奉的是不是这一位神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今天他会让我落到这种地步？像约伯，像施洗约翰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，你不管是先知这个耶利米、以赛亚、摩西，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一样，他们的遭遇也可能是我们的遭遇，关键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。 其实约翰对于他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上也出现了危机。当他怀疑他所侍奉的这位主耶稣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对于他过去一生的侍奉，其实他自己打了问号。哎呀，我觉得很可惜。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，我们就怀疑自己，怀疑神，甚至气馁，不愿意再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认识神的人，再大的风浪，再大的挫折，他永远持守坚定侍奉爱依靠这位主，他绝不会中途随便打退堂鼓，绝对不会。一个因为小事情就说不干了不做了，这种人我很怀疑，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警惕的。耶稣受了这么大三个挫折，耶稣没有说我不干了，我为什么离开天上的宝座，我如此的卑微，受尽了各种的羞辱，我凭什么？没有，耶稣没有。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耶稣虽然被施洗约翰伤了他的心，可是耶稣反而鼓励夸奖施洗约翰，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人会失信，神永不失信。记住哈，人会失信，人会怀疑，人会跌倒，人会叛，怎么讲？人会背叛。可是神永远不背乎他自己，他也不会背乎我们。他不但没有生气，他反而感谢父神，他没有抱怨，他肯定施洗约翰。哎呀，当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亲爱的姊妹们，你记住一件事，你在主里面一切的劳苦绝没有徒然，记住这件事，你在主里面一切的劳苦绝不会徒然。我们可能会软弱，我们可能会跌倒，我们可能会灰心，我们会沮丧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甚至否认神，背叛神，可是你看见没有，耶稣没有因为施洗约翰的怀疑，耶稣就责备施洗约翰，反而耶稣肯定了施洗约翰。你看见神他不变的爱，你看见神他的信实，人不信实，神永远是信实的。我们常常哈，因为环境或是因为人，我们对神就灰心了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，有一个农夫，他养了一只驴子，有一天这个驴子不小心掉到井里头，那个井很深，那这个农夫也没有那个叫什么 poly， 那个 poly 叫什么叫什么 poly 叫什么，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叫忘了，就是
滑轮吧，滑轮
啊，不是，就是用一个轮子，然后绳子可以 把它拉上来的啊，那叫什么呀？滑轮是吧？哦，滑轮哦，好。那么农夫想怎么办呢？哎，农夫就想出一招了，他就干脆填土，他就用土呢往井里面，往井里面 倾倒下去，他的意思是他把土呢弄进去，驴子可以按踩着那个土啊，就慢慢慢爬上来，这样就可以让驴子能够安全的被救上来。可是这个驴子呢，他这个时候误会了，说怎么我对我的主人这么忠心，我的主人却向我什么落井下石，看见了吗？他完全不了解他的主人是在救他，他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主人是其实是爱他，他还以为他的主人向他落井下石。这是我们的光景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今天你我的光景。完全的信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不容易。主耶稣，我们看最后面非常重要，我们读后面28、29、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28到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，凡劳苦担重担，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真是宝贝啊！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？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然后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注意，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耶稣自己为我们背负重担，他受尽各种的委屈，被拒绝，被误会，被这个谩骂，被这个抵抗等等。耶稣他因为为我们承受了这一些苦难、挫折等等，他因此透过他对父神的赞美和感恩，他重新得力，他因此就可以告诉你跟我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，他要使我们得安息。你注意，一个自己曾经为了基督的缘故背负重担，受羞辱，被拒绝，被批评，被谩骂的人，他在基督里面刚强，他可以去怎么样承担别人的重担，他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和安慰，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可以成为使其他的人、周遭的人能够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工具，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安息、享安息的。什么样的人才是这样的人？必须先走十字架道路的人，必须是一个肯背负十字架的人，必须是肯学习耶稣的榜样。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注意啊，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我的小儿子在他五六岁的时候， 我想我讲过了吧，不知道。他有一天我要去上班，我提了很重的这个 attaché case， 就是这个手提箱。那么我小儿子呢，他说爸爸，我来帮你提，那个箱子很重，他怎么能够提呢？他一提他一定会摔倒，所以我就呢就让他来抓住那个手提箱的那个把子，其实我是用一根指头在帮他提。他就觉得很得意，他说爸爸你看我多行哦，我说你很行你很行，他以为是在他提，其实是谁在提啊？啊，是我在提啊。耶稣在巴勒斯坦，他们不是用牛拉车，在国内是用牛拉车，对不对？ 台湾也是用牛拉车，但是台湾的牛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，只有一个轭，国内是不是一个轭？国内也是是吧？但是你知道在巴勒斯坦所有的车都是两个轭，是两只驴在拉那个车子，不是一只驴在拉的。所以耶稣的意思说，你要跟我一起负我的轭，我跟耶稣，我愿意负这个轭，我愿意被拒绝、被羞辱、被批评、被如何如何，是完全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福音的缘故。 So what? 不要忘了，实际上当我肯背的时候，是耶稣在帮我负那个轭，其实是耶稣在帮我拉那个牛车。看见没有？感谢主。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但是耶稣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愿意怎么样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这样我们才会经历耶稣说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注意好，如果我们不肯跟耶稣来背的话，我们永远经历不到那个轭是容易的，那个担子是轻省的。因为我如果不感谢不赞美，我是自己来背的话，我越背我越沉重，我越背我越牢骚一大堆，越是抱怨，到后来我自己整个全部垮掉。除非我们愿意让耶稣来跟我一起背，或说我跟耶稣一起背，这样我们就会经历他的轭是容易，他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人，是因为他前面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，他以感谢为祭，天地的主是赞美，我感谢你是感恩。那到底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注意听，基督徒必然要经历挫折。如果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到庙里面去求神问卜，说哎，菩萨呀，求你保护我，求你让我心想事成，求你让我买彩券能够中大奖，求你让我多子多孙，求你让我的儿子中状元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原谅我讲这句话，这个神是在害你跟害我，因为他是要我们的罪性自我更得逞，那个不是神。真正的神是借着苦难，借着环境的坎坷来提炼我们的生命，透过这个过程是成圣的道路，使我们的罪性越来越怎么样，靠着主老我越来越背，越来越少，就是约翰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曾经有佛教人士批评我们基督教，哦，你们哪那么容易，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。你要知道哈，耶稣的拯救是客观上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，他要我们主观死也要主观的复活，那就是借着我们肯负耶稣基督要我们负的轭，借着我们遇见的坎坷艰难的环境，我们仍然赞美感谢，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的生命就更上一层楼，更上一层楼，我们的罪性就越来越少，他兴旺我衰微，我们就越来越不想犯罪，不愿意犯罪，不沉沦在罪中，使我们主观上经历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其实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，这也就是成圣的道路，是我们必须要走的。这条路不容易走，靠我们自己不行，只能靠神。可是必须记住感恩，感恩是关键。注意25节，那时 希望这两个字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什么时候是坎坷、不顺、逆境、疾病、艰困、贫穷、灾难、苦难，这种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容易经历这位主耶稣。在非洲有一个宣教士叫 Livingston， 他说过一句话，注意听，这句话太宝贝。他说，我们心中失去感恩的心，没有平安与喜乐，原因是我们把焦距对准自己，而不是对准主基督。我们苛求他人的掌声，而掌声被宠坏了你跟我，使他只留心别人对他的夸赞。苛求掌声的人无智，是为了表现自我，若是把别人对我的赞美放在心中太久的话，他会发臭。注意啊，若是把别人对我的赞美放在心中太久的话，他会发臭。这句话说得太好。但如果我把别人对我的赞美和掌声，甚至对我的误会、控告与毁谤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为我自己辩护，因为我相信神比我更会处理这些掌声跟毁谤，也因此我的心宽了，我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，我心中更充满向神发出的颂赞与感恩，好不好？这句话好不好？这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。当然我们毕竟还是人，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软弱，但是这一句话成为我们很宝贝的提醒。耶稣在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，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向父神祷告、颂赞、感谢，因为他知道父神与他同在，他知道父神最了解他，他也知道父神永远是对他不离不弃。我们一起再读27节，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，预备，26节跟27节，预备，来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神。这两节经节是很深的神学，我今天不可能讲这个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知道宇宙当中，包括他来世他所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在他33年半在地球上，他一切所遇到的人，一切所遇到的事，一切他所遭遇的，不管是喜是忧，是顺境或逆境，他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他完全在父神的掌管底下，没有父神的许可，耶稣是绝不可能遇到，没有父神的许可，没有人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遇到这样的艰难逆境，他充满了感谢。有很多的经文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练。亲爱的姊妹们，如果从这一段的经节，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起要转变过来。我常常在感恩节听到弟兄姊妹们的感谢，都是感谢主我没有生病，感谢主我的儿子考试考得很好，感谢主我的儿子为我的女儿找到工作了。要不要感谢？要不要感谢？要，可是这个不是神要的感谢。神要的感谢是什么？我过去如何被罪捆绑，我怎么样经历透过我在神面前悔改， 痛悔他如何救我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。我是曾经如何的软弱失败，我怎么经历这位神翻转了我，把我从火堆中拉拔出来。我过去是如何怎么样一个败坏的人，我羞辱的神，我的神的名在我身上完全被丢弃，完全被否认，完全被 羞辱透了。而这位神，我是如何经历他引导我到今天，我这一生看见他是怎么救我的。神要的感恩是这种感恩，从 me-centered 感谢转成 God-centered 感谢。用时间的关系，我最后做个很短的结论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曾经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一次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，西门请他吃饭，然后有一个女人来，她用自己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，用膏膏抹耶稣的脚。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就瞧不起这个女人，就责备这个女的。可是记住，请注意哈，注意听这句话很重要。当你遭到羞辱，遭到批评，遭到论断，遭到别人攻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耶稣替你伸冤。耶稣他替你来做见证，耶稣来替你出来讲话。不要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。耶稣怎么跟西门面前为这个女人讲话呢？耶稣说，谁得的恩典多，谁的感恩就多，谁得的恩典少，谁的感恩就少。耶稣问这个法利赛人西门，叫他回答。这个法利赛人都懂，他完全答对了，可是他做不出来。他不像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被鄙视的。这个西门彼得，不是西门彼得，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甚至想一脚把他给踹出去。你凭什么来干扰我？我请的客人是耶稣啊，我没有请你来，你凭什么来如此做？这个女人完全被鄙视。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注意，当你我在受到任何的误解的时候，说主，我感谢你，这是你要我负的恶，让我与你同负这个恶，我就必然经历你的恶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注意一件事，你一定会经历神替你伸冤。哎呀，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只有感谢。其实我们不够资格让神来替我们伸冤，完全不够资格。但是你看到这位信实的主，我们在地上你所遭遇的一切实际上都算不得什么。我侍奉神二十多年来，我们有没有遇到挫折，遇到艰困，遇到攻击，遇到批评，遇到论断？当然每一个人都免不了，更何况是做神仆人的。但是我能够到今天仍然喜乐的侍奉，全部是这一位神的恩典。我经历他的信实，我经历他丰盛的恩典。只有喜乐，只有赞美，只有感谢。我今天有两句话，第一，那时千万不要忘记。第二，越是那时的时候，你越要说主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这是我们感恩节最重要的意义，就在耶稣说的这两句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。感恩节当初是这些清教徒们 他们一登上了从美国这块土地上一登上这块陆地的时候，主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主献上感恩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感谢主，这个节期仍然在被守着，也借着这个节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应该为什么感谢。我们生活中吃穿生活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当然都是感恩，但是主，你最看重的感恩是看见我们自己如此的荒唐，如此的下贱、卑微、龌龊、肮脏、污秽，你竟然如此的爱我们、厌重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我们的这一生，我们实在是数算不尽你的恩典，我们全身长满的口我们都诉说不尽。我们再一次向主感恩，让我们经历，我们感恩越多，我们就经历更大的福分。我们谢谢主，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祝福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子女、我们的身心灵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是在诗歌本的第343首，更像我恩主，请大家一同站立。